日本政府出兵攻打青岛，由于从正面打不进去，只好改变战术，决定从中国的龙口登陆，走潍县一带包抄青岛。这个窃国大盗袁世凯面对日本政府这种无理的要求，几乎无动于衷啊，归根结底就是不敢惹人家。日本这是公开破坏中国的独立，也破坏了原政府发表那声明，严守中立，都叫他给破坏了。这个袁世凯不敢得罪日本人呢，怎么办呢？还专门签署命令，告诉龙口、莱州、潍县一带的中国驻军不准抵抗。眼看着日本军长驱直入，为了蒙蔽全国的群众，怎么办呢？老袁画了个非军事区，哎，允许日本人在这过，这以外你别过，你要是超过这条界限，那我们不答应。还假装的挺横的。另外袁世凯也派人跟日本政府摸了摸底，说你们这个打青岛究竟什么目的呢？日本政府答复的很好，说因为德国呀是个野蛮的国家，一向爱侵略，我们日本政府是抱打不平，这是对德国的惩罚，我们这次进兵绝不伤害中国，我们把青岛胶州地区打下来之后，那么就交还给你们中国。您听，这不是瞪眼骗人吗？世界上哪有这种好心人呢？和本国之间还打起了个没完没休的，他就把青岛拿下来给中国吗？可原政府本来不信，也只好假装的信。就这样，青岛被日军包围了。哟，你说这个德国呀，2000来人还浴血奋战呢。他的政府卷入欧洲大战，无暇东顾，援兵来不了，寄养寄不来。日久天长，德军有点趴了膀了，守了3个月挂零，弹尽粮绝，只好竖起白旗投降。就这样，青岛被日本人占领了。那么袁世凯政府还等着呢，等着日本人占领之后战争不打了，好把青岛给中国呀。结果日本人不理这茬了，不但不理这个茬，相反把德国在华的财产全部没收。你看没收旁的老袁不动心，在青岛有个德华银行，日本人要接管，这下袁世凯害怕了。什么原因？原来老袁私人存款呢，在这个德华银行存着2000万马克，这数目可不小啊。老袁存这笔钱的目的就是等着将来我要称帝，称帝不得用钱吗？收买打点，样样得用银子，好就动用这笔巨款。没想到日本人要给接管，老袁一听火冒三丈啊，真要给接管了，我不就白等了吗？就这样，袁政府马上发表声明，通报英国、日本和德国，说现在青岛地区战争已息，这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为了保境安民，守卫海防，因此要接管青岛和胶州半岛。他这个通知刚一发出，同一天就接到日本政府的照会。这个照会啊，说的模棱两可，糊糊涂涂的， 但是还隐隐约约透露出某种目的。大致的意思是说，日本政府和中国政府乃是近邻，大总统的一切日本政府完全洞悉，为了保持咱们两国和好的关系，希望贵大总统对日本要给予特殊的优待。如果贵总统有什么为难的事情，大日本政府义不容辞给予大力支持。老袁接着这个照会之后反复地琢磨，哎呀，日本政府这个照会是什么目的呢？啊，明白了，让我别收回青岛，要不收回来呢，对日本政府给予优待，那么日本政府绝不能忘恩负义，他给我帮忙，那么眼前我最需要帮忙的就是我称帝这件事，那么日本政府能够鼎力支持，我的目的就能达到了。哎，这也不错呀。所以袁世凯又不急于要青岛了，他马上在总统府召集一个特别会议，他手下的高级顾问全是日本人，什么西坂大佐、有贺长雄都参加了。袁世凯向他们征询意见，您想想，这些日本人都是日本政府派在袁世凯身边的特务，他能不向着日本政府吗？因此尽量说服袁世凯不要跟日本发生什么摩擦，应当跟大日本帝国和好相处，大日本帝国那绝不能袖手旁观，如果有日本支持袁政府，你还怕什么？袁世凯一听，对，是这么回事，这老家伙一心想当皇帝，对别的事儿根本不管不问的，因此他马上指令中国驻日本公使叫陆宗宇代替袁政府向日本提出要求。这个要求也含含糊糊的，非常婉转，那个意思之间，我们大总统如果有为难的事情需要贵政府支持，那么贵政府一定要想方设法帮忙，等等等等等。日本人比鬼的都鬼，对袁世凯那个心猜得非常透，知道这老家伙不满足现状，迟早要称帝。哼，我们日本国政府来个对症下药。当时日本的内阁总理大臣也是当朝的首相叫大威重信，这大威重信呢，过去跟袁世凯打过交道，在侵略朝鲜的时候他也没少露面，是日本人的元老，外交能手比老狐狸都狡猾呀。大威重信召开内阁会议，对华的问题研究了三天三夜，终于拟定了21条。这21个条件迫使袁政府答应。这21条是亡国灭种啊，日本人可够狠的。究竟这21条详细内容是什么，咱们下文书再详细交代，你先记住这茬就得了。拟定完了交给日本元老院讨论，日本有个机构叫元老院，这家权力挺大，结果一致通过授权日本内阁马上着手办理此事。日向马上命令日本驻华公使叫日之义，让他全权办理此事。这个日之义啊，也是有名的中国通，这个家伙不但狡猾而且蛮横啊， 现在是堂堂的日本驻中国公使。接着本国训令闻风而动，立刻照办。第二天坐着马车来到总统府，直接谒见袁世凯。其实啊，这就破坏外交规定，两国之间有事儿，你得跟外交部去联系去，哪有越过外交部直接见总统的呢？日本人就这么干。老袁不敢得罪，在中南海春藕斋迎宾室接待了这位日之翼。日本公使见着袁大总统三鞠躬，然后握手宾主归座。老袁的心蹦蹦直跳，他清清楚楚知道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你看着吧，肯定有事儿。他用眼角的余光看了看这位日之翼，小个不高，1.5米左右，宽宽的肩膀，看来身体的素质很好，大概是军人改行啊，小短腿不长，穿着笔挺的西装，雪白的衬衫打着领结，戴着镶宝石的戒指，留着日本的卫生壶，小头梳个倍儿亮，日本人大和民族的风度，万马一坐是笔管调直，让人瞅着那么发瘆。而且这位皮儿笑肉不笑，阴森森的，让人看着可怕。两个人寒暄已毕，日之翼点了点头，把大牙一呲，那个我的代表那个大日本政府的了，向贵大总统提出一份要求，请你过目。说着把大皮包打开，把那21条拿出来，双手交给袁世凯。老袁把花镜戴上了，心说什么21条，等展开从头到尾一看，袁大脑袋嗡嗡直响啊，还一个劲儿的明眉嘬牙花。哎呀，难呐，难呐，请贵公使上达大日本政府，这21条款太有点苛刻了，本大总统万难接受啊，万难接受啊。大总统，我看这21条款要求的并不高嘛，我希望贵大总统对大日本政府要保持亲密无间、和善友好，否则两国政府一旦发生不睦，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哟。另外，现在来说是21条款，如果遭到贵大总统的拒绝，那么之后或许变成了42条款、66条款，我国政府将会提出更强烈的要求，到那时恐怕贵大总统就不好收场喽。人言贵大总统对日本政府一贯歧视，而且抱有不友好的态度，今日一见大总统拒绝我国政府的要求，可见传言事实啊。不，哎呀，贵公使明鉴啊，袁某对日本人民、对日本政府一向怀有非常好的印象啊，尤其咱们是同种同文、一衣带水的国家呀，我怎么能敌视你？这纯属是谣言和污蔑，是吗？既然是那样，为证明大总统的心迹，你就应当承认这21条。太是这样， 这二十一条款他太有点苛刻了，但有一点通融的余地，本大总统毫不吝啬，马上我就签署法令。不过这很太难点了。另外呢，贵公使知道现在中国是民主国家并非帝国，本大总统是人民之公仆并非专制之皇帝，任何事情我们都得商议讨论，我一个人也无权签署法令哦。日之义一听啊，是仰面狂笑，哈哈哈哈哈哈，把老袁给笑懵了。贵公使，这是何意？日之义马上不笑了，把小脸一绷。贵大总统真是善于辞令，你不要跟我演戏了。你是那样的民主吗？袁大总统所作所为，本人和敝国政府尽致。大总统，如果你真要拒绝这二十一条，你可仔细想想，孙中山、黄兴，你们所谓那些乱党分子可都在我们日本，现在他们正在积极的活动，成立了中华革命党，拥护孙中山和黄兴的大有其人呢。如果贵大总统拒绝接受这二十一条件，嘿嘿，我可警告你，敝国政府也许掉过头来支持孙中山和黄兴等人，到那时恐怕总统的利益就保不住了。这一句话说的袁世凯心病上，老袁脸上的胖肉奔奔直蹦啊，也是也是，怎么样？如果大总统给予方便的话，就签署了法令报，这又有什么呢？我保证我国政府全力报答大总统。这贵公使，方才我说过了，我对日本政府一向是友好亲善的，只是这二十一条他太难以叫我接受，是不这么办？我把它转给外交部，关于具体细节你明天到外交部前去协商，也好给我留一个退身的余地。日之义一听，行，有门。一看老袁真为难了，你这逼着他签字这玩意儿也差点。日之义点头，明天我去外交部。袁世凯把日之义打发走了，睡不着觉了，马上打电话通知外交总长孙宝奇，告诉他日本公使日之义要找你去，你应该这么办。孙宝奇点头答应。到了第二天，日之义早早就到了外交部了。孙宝奇事先有准备，在贵宾室接待日之义。一见面，这位孙总长说的挺简单，第一，对于贵公使的到来表示欢迎，第二，今天是非正式会谈，这是礼仪性的接见，可不是正式的啊。也就是说咱们怎么说这边先不算数。为什么孙宝奇这么说呢？他也想摸摸底呀，这种外交事情是最棘手不过呀。日之义一听，把脸就沉起来了，怎么今天本公使来了，不是正式谈判，这是非正式会议。哎呀，贵公使不要急躁嘛，啊，你听我把话说完。这二十一条款我已经仔细的看过了，难呐，难呐，有一些条款那是万万行不通的， 有一些嘛可以协商讨论，还有一些嘛不要讲了。日之一一蹦多高，把孙宝鸡吓得一哆嗦。日之一冷笑一声，好吧，我可警告你孙总长，日本政府为了保持容忍的态度，我们一忍再忍，开列这21条款是最低最低的要求，假如遭到贵国政府的反对，你们后果自负。另外我再警告你，我们的谈判要绝对保密，不能登报，不能叫外人得知，这一点你懂吗？啊！孙宝奇一拨了脑袋，贵公使，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这一点贵总长还不理解吗？我们日本大和民族，我们日本政府中的某些人对于中国是怀有敌意的，本来是主张大举进兵的，可是我们的首相说服了众人，改变了方法，才拟定了21条，这是折中缓和的办法，因此不便公开。如果传到我国，我国广大臣民必然奋起反对，那时我们两国的关系要遭到彻底的破坏，你我双方都无好处，因此严格要求保密。其实啊，日之一满嘴胡说八道，要求保密的真实原因，而不是他们本国什么臣民，而是惧怕美、英、法、德其他国家。因为欧战开始的时候，英、法、俄、德就召会日本政府，告诉他，在欧战期间，你不准独吞在华利益，如果有什么事，事先得跟我们打招呼，我们协商决定。如果日方一方要得了利益，那我们绝不答应。那日本是怕他们，原来那几个国也不傻呀，知道这小日本小眼睛黑兜黑兜的，心眼最多。好，我们这儿打仗呢，你那块净得便宜，哪有那好事儿？事先打过招呼。日本政府怕这21条登了报，各国都知道了，那几个国家不答应他，哎，所以他改换了说法，蒙蔽中国政府，叫中国政府保密。中国政府还真挺听话呢，叫保密咱就保密。但是孙宝奇说得好，第一，今天咱是非正式会议，二，事关重大，我得请示我们总统啊，这我不敢做主。日之一说好，三天之后我还来，如果贵国政府不以正面答复，不接受21条款，那后果你们自己照摸着办吧。他一甩袖子走了，孙宝奇连饭都没吃，坐车马上到总统府见了袁世凯，把事情对老袁一说，袁大头是长吁短叹的。袁世凯说事关重大，开会解决吧。把国务卿徐世昌给请来了，把身边几个高参顾问请来了，另外把头面人物像冯国璋啊、段祺瑞啊、王世贞呢、也都请来了，开了个扩大会议。当然参加这个会的都是袁世凯绝对心腹，而且封锁了消息。当老袁把日本政府的意图以及21条款注条的念给大家，又传阅了之后，参加会议的人无不惊骇，啊，全傻了。 谁都明白，如果接受日本的条件，中国就得亡国灭种了，中国就沦丧了，就成了日本的保护国了，什么主权的这个那个全没了，这是万难接受的。段祺瑞看完之后，啪一拍桌子站起来，大总统，日本政府无理之极，他眼里头根本没有神州大国呀，简直是欺人太甚。台湾被他占了，澎湖群岛被他占了，南满洲被他占了，而且在中国他有许许多多数不完的特权，他还不满足，还要插手青岛，还要提出21条款，简直是得寸进尺，蹬鼻子上脸啊。大总统啊，千万别犹豫啊，以我之见给他端回去，这21条根本不承认。志全呐，别冲动，别冲动，我何尝不愿意这样办呢？如果这21条件我们都不答应，势必激怒日本政府，那时候日本要出兵，咱们怎么对付得了呢？哎呀，大总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呀，我们4亿神州难道都是白痴宝吗？段祺瑞不才，我要率领中国的陆军跟这些中洋人决一死战。